104% 关税生效，中共再出手报复。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带学生到大陆交流而被统战。美国情报机构警告中共设局招募美国官员。美军撤离波兰援助乌克兰枢纽，波兰北约接手。英国航空母舰战斗群4月22日启程到印太。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0日星期四。现在越来越多的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补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
说。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现在个产品好啊，系真食过好啊，咁我咪系攰，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系用咗三高代谢补之后，佢觉得有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3次，而家1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唔知系安娜，美国俄勒冈州阿米提市嘅 Cosina 亦都分享咗佢嘅转变。
咁我而家我食咗三煲代谢补，我谂我差唔多食咗9个月。有8、9个月噶啦，已经食咗啲积压咗，硬身啲啦，唔会好似以前咁软身咯。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我唔会成日2、3点醒咗就瞓唔着咯。
三高代谢补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嘅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影片下低嘅置顶留言。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对等关税措施9日正式生效，其中中共被加征104%关税。随后，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28000字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重申中方立场。就在外界认为北京态度已经有所软化，中共就再出手。報復對美國商品加徵關稅提高到84%。專家表示，中共不單止摧毀自己的市場，政權很有可能快速進入一種搖搖欲墜的狀態，最終倒霉的還是中國的老百姓。實際去看這份白皮書，除了前言和結語，總共分為6個部分，分別是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中方認真履行中美第一階段的經貿協議，而美方就違反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定有關的義務。中共實踐自由貿易理念，認真遵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而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損害雙邊經貿關係發展，以及中美可以通過平等對話、互利合作解決經貿分歧。中國仲強調，中美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經貿交往規模龐大，內涵豐富，覆蓋面廣，涉及主體多元，存在分歧是正常的。解決問題和彌合分歧最好的方式是透過平等對話，尋求互利合作的途徑。由於中共先前才強硬表態，話奉陪到底，這份接近30000字的白皮書被外界認為中方的態度似乎有所軟化。早前川普亦都表示，我哋正在等佢哋中共嘅电话，中共亦都急切希望达成协议，但系佢哋唔知道点样开始。但系就喺早前，据中共媒体报道，中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北京时间9日晚接近7点公告，由北京时间10日中午12:01起，会将美国原产地嘅所有入口商品加征关税嘅税率。由34%提高到84%， 正式針對美方當日中午生效對中國加徵 84% 關稅展開報復。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聞訪問的時候表示遺憾，同時批評中共是全球貿易之中最差勁的違規者，說報復性關稅會令中國自受其害。貝森特還透露，正在與白宮磋商對等關稅的各國亦都正在討論如何重新平衡中國的貿易措施，這是巨大的勝利，美國正試圖實現經濟再平衡，轉向更多製造業，而中國就需要藉著轉向更多消費來實現經濟再平衡。貝森特敦促北京應該坐下來談判。資深媒體人唐正遠就表示，中共如果執意這樣做，跟著下來它就只會產生一個結果，就是歐盟也好，或者好像日本、南韓等等這些相應的發達國家，他們可能都會相繼對中共豎起一個關稅的高牆，因為他們也都必須要阻擋這個洪水，防止這些洪水傾銷來衝擊摧毀自己國家的市場。所以他最終很有可能就會形成一個局面，就是中共作為一個世界工廠，他自己的這些製造業可能要高達一半這樣的市場，會有一個產能，就是相當於那個泡沫要破滅，所以這個巨大產能的泡沫破滅比中共那個房地產泡沫破滅還要可怕，它帶來的後果、帶來的衝擊還要巨大，因為它可能涉及到的是至少幾十萬、過百萬間這種中小企業的破產和龐大的失業人口出現，這樣會對中國社會帶來一個巨大的衝擊和震盪。所以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中共的政權很有可能快速進入一種搖搖欲墜的狀態。針對中共一意孤行的愚蠢行為，自媒體時政大 V 江峰亦都表示，這不單止是一場關稅戰，更加是中美制度戰。中共若果一意孤行，最終倒霉的還是中國老百姓。這樣人民犧牲之後，會不會贏得最後勝利呢？過去的整整一個世紀，人類都在證明一個血的事實，共產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失敗的，是沒有任何機會勝利的。台灣清華大學材料系特聘教授周卓輝近日被披露要帶學生到中國天津交流，但是五日四夜行程也是需要給機票錢，行程當中甚至包括看哪吒二，被質疑是中共統戰手段。陸委會主委邱瑞正呼籲學校要提高警覺，專家表示這一定就是統戰，不要天真。周卓輝在三月底帶著清華大學生以及高中生前往中國大陸天津，一行29人進行五日四夜的學術交流，目的地是要到中國大陸天津市的眼科醫院參觀和交流，內容包括醫院發展歷史、文化、特色、專業和建設等。行程五日四夜，費用新台幣19,000元，只需要自費來回機票，其餘食宿全免，引發質疑。但是就有網友在面書鋪出行程，指出不單止食宿全包，還安排了中國近期相當紅的動畫電影《哪吒二》，認為高中生思想還未成熟，是想以學術交流為名滲透統戰思想。資深媒體人李大宇就表示，這一定就是統戰，不要天真，任何到大陸的外國人都一定會被監視，更何況你是台灣人，而且你去交流學習的時候，他還要放一部電影《哪吒二》給你看。這個動畫電影一推出之後，就被中共宣傳部門作為一個推廣意識形態的工具，在全世界範圍內推廣。台灣大學生在短短五日的行程這麼緊湊，你為何要讓他們看這件事？你搞這些做什麼？很明顯，背後就是帶有統戰目的的。有誰正8號在立法院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因為中共現在對台灣可謂是極限式施壓，步步進逼，面對一連串認知作戰和對台灣灰色地帶侵擾這些風險，推動兩岸學術交流的時候， 各学校必须要提高警觉。但是周卓辉强调，讲统战冇意思，就是一个学术交流。同时表示，台湾光宇健康协会的研究是强项，他们自己做的是预防医学卫生教育，至于学生就是将一整年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不过李大宇表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而且有些人你自己可能不知道你已经被统战。他说，我见过一些学生在台湾发表的论文，没有一个人讲大陆专制的一面，全部都是赞大陆怎样怎样好，那本身就不正常，怎可能呢？在大陆生活的很多百姓，你可以讲出很多阴暗面，如数家珍。台湾是自由社会生活的，到大陆怎可能一些这种专制的邪恶都看不到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被中共要求的行为，或者说他自己意识不到去统战的行为。面对外界质疑，清华大学回应说，两岸交流活动都是依政府的相关规定办理。有网友留言质疑，科技业偷机密这么多，是不是因为清华大学呢？李大宇表示，现在的中共统战部长，他叫李刚杰，他本身就是北京清华大学毕业的，而北京清华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是有渊源的，是间接的校友，那就更加深统战的风险。但是亦都有网友认为，在台湾读一世书，去中国几日就被洗脑，到底是太看得起中国，抑或是太看不起台湾？对于这一点，李大宇表示，我在美国生活，美国这一边有议员，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一开始对这一边一些民主或者说是中共反对的一些事非常支持，但是他到大陆访问了一段时间，就是几日啫，回来之后马上就变了，马上变得亲共。你想想，一个美国人他都会这么容易就被统战到，更何况你和大陆这么近的台湾，那不是更容易吗？我觉得不是大家看小台湾，而是说你不要看小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被中共拿捏住，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搞统战搞得这么成功？这个统战是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那就是因为他有多年的经验，知道怎样摧毁对方的阵线，怎样去拉拢人。他拉拢人的最终办法就是靠人性的弱点去诱惑你，你需要些什么，或者说你害怕些什么，他就是怎样拿捏你。所以这样东西无孔不入，而且有些时候好像我刚才举的台湾学生在台湾发表这个赞大陆的这些文章，一句坏话都没有，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帮统战部门做统战的工作了。实际就是这样，所以是防不胜防的。因此我建议台湾学生还有其他任何台湾朋友，去大陆一定要警惕，最好是不去。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 NCSC 8号警告，中共情报机构正在利用虚假工作机会和社交平台招募美国政府现任和前任雇员，企图获取敏感资讯。 NCSC 联邦调查局 FBI 和国防反间谍与安全局 DCSC 共同发公告表示，外国情报机构，特别是中共的情报机构，正在针对具有美国政府背景的现任和前任工作人员进行招募，手法是伪装成咨询公司、企业猎头公司、智库或者其他公司企业，同时透过社交和专业网络平台接触目标对象，企图获取敏感资讯。公告指出，中共或者其他外国间谍机构运用的网上招募手法已经变得日益复杂，而且具有欺骗性，他们经常以遥距或者弹性工作为号召，开出明显过高的薪金条件，塑造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机会，直至吸引具备美国政府背景正寻求新工作的对象。这些招募者通常在短时间内展现出极高的互动热情，急于将对话由公开平台转移到加密平台，在互动的过程 他们会使用过度恭维的语言，将目标描绘为顶尖候选人，同时强调这是有时限、独家的高端机会，进一步降低对方的戒心。一开始，这些招募者可能只是要求撰写一些体似无害的报告，随着合作深入，就会逐步引导对方提供涉及非公开或者敏感资讯的内容，最终可能触及国安或者机密范畴。公告特别指出，这些招募者可能伪装成是来自非警戒国家的合法企业，来降低受害者的戒心。NCSC 建议政府现任和前任雇员应该定期检视社交平台私隐设定，避免公开本身的职务或者安全许可信息。美国政府雇员在接受任何外部职务邀请之前，应该先向人事单位申报和核准。NCSC 还警告相关人士，如果发现任何可疑招募行动，应该立即向 FBI 举报。波兰媒体 TVN24 报道，美国宣布将会由波兰东部城市热舒夫撤出军事人员和装备，结束该国援助乌克兰的枢纽角色，将资源重新部署到波兰其他地区，同时将热舒夫的关键任务转交给波兰和北约负责。国会散布报道，据美国陆军欧洲非洲司令部司令多纳克7号宣布了这项计划性的人员重新部署。该司令部声明指出，这个调整是改善美军行动的广泛战略的一环，是经过了和波兰以及北约盟国几个月的评估和规划。多纳克强调，在亚松卡运作三年之后，今次适当调整我方足迹，每年为美国纳税人节省几千万美元。美军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在邻近乌克兰边境的亚松卡建立临时驻扎点，令它成为将武器运入乌克兰的主要通道。即使美军将会不再扮演主导角色，司令部强调，透过亚松卡协助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重要工作，将会在波兰和北约的领导下持续进行。波兰国防部长卡梅什8号亦都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原先由美军负责的任务正在由其他盟国接手，主要包括挪威、德国、英国和波兰部队。波兰目前驻有大约1万名美军，包括2022年设立的首个永久基地和去年启用的飞弹防御基地。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二月叫波兰做模范盟友。上星期双方签署了20亿美元的爱国者系统支援协议，显示关系稳固。波兰作为北约军费支出 GDP 占比最高的成员，今次接手热舒夫任务，凸显他在北约东翼的角色升级。英国国防部8号宣布，今年将会展开远洋部署的皇家海军威尔斯亲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准备阶段，4月下旬将会正式启航。届时全部战斗群接近4000名海陆空官兵将会投入这场为期8个月的印太之旅，同时先后与日本、挪威等友邦共同投入演习训练任务，来实践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英国国防部表示，作为今年高位行动主角的威尔斯亲王号航空母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准备，预计这个月22号会由珀茨茅夫出发，和战斗群的其他军舰、支援舰和战机会合，前往地中海参与首场的海王星打击251演习。英国国防部指出，今次参与的人员有皇家海军2500人、皇家空军592人，以及在任务期间参加演习的英国陆军官兵大约900人，而挪威亦都会派遣一艘军舰加入战斗群。该战斗群沿路将会访问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印太友邦，同时同日本海上自卫队共同演习训练，再到澳洲投入多达19国参与的单身军刀演习。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 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